Allô, je m'appelle Sing Sing, j'ai 13 ans, puis ça fait environ 8 ans que je suis au Canada, que je suis venue au Canada. Je suis en secondaire 1.
Moi, je suis Chilene et j'ai 16 ans cette année. Je suis venue au Canada à 8 ans et cette année, je suis en secondaire 4.
Hey, what's up, 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左家小帅。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小帅见到很多 1.5 代的移民，他们出生在中国，但是在年纪尚小的时候，比如幼儿园、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随家人移民来到陌生的国度。我经常想，在刚登陆的时候，他们遇到过哪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成年人视角看不到的盲区，在国内的同龄的小伙伴又无法感同身受的事情，他们又是怎样学习和克服？家庭教育在这个阶段起到怎样的作用？他们目前的校园生活大概是怎样？所以吧，就来跟小帅一块儿探索一下。这期的嘉宾是蒙特利尔的多多和欣欣，目前一位是16岁，一位是13岁。他们在很小的时候随家人来到加拿大魁北克省这样一个法语区，他们遇到了什么挑战？他们开心什么事情？来一起听听两个元气满满的声音。这次来了两位年龄最小的嘉宾，欢迎多姐和欣欣。
Hey guys， 我们是 TikTok with CNS，
我是多多，然后我现在是16岁，我现在是上高中，然后我是8岁来的加拿大。
Hello， 我是欣欣，我13岁，然后吧，我是一个初中生，我是5岁来的加拿大。
你们现在在哪个城市呀？
我们现在在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是在魁北克省。
对，
所以大家听出来这一次是 1.5 代移民的这次访谈主题哈。你们两个之前就认识吗？是在国内就是闺蜜吗？
不是，我们是在加拿大认识的，通过家庭，因为都是朋友嘛，所以就我们两个也互相认识了。
我一来加拿大的时候吧，我就认识了多多，变成了好朋友，然后吧就一直到现在。
你们两个人其实平时交往，你觉得作为闺蜜最欣赏彼此什么？
欣欣比我小，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比如说我们没有共同的话题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她比较成熟一点，然后她想的都能就是跟我们岁数的人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她就是想法思路啊什么都挺清楚的，就是有些事儿可能她比我的就是想的还周到或者是更好，而且他这个人就比较，就是他比较真实。比如说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能是在你身边帮助你。
我感觉吧，多多其实会很 light up the mood， 就是很搞笑啊，然后吧，就是你可以跟他就是很好玩，然后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会很认真的听你，然后就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就是在你身边，然后支持你。
所以你们拍视频的那些搞笑的点子都是多多出的吗？
不是，其实就是有时候因为录视频，我们俩在一块就很容易笑，就是笑场，然后所以就有时候就很搞笑，然后出来那些 bloopers 什么的。
你们来加拿大的时候，那算是年龄比较小嘛？到了加拿大之后，觉得最难适应的是什么？
不管怎么融入，就是我们来挺小的岁数就来了嘛，就是你是在这的少数的人嘛，所以就是还是有一点会难融入的地方，就是你不可能100%跟他们一样，所以他们也不可能100%看你像
他们一样的。
对对，就是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是最难，不可能在就像在中国一样，就是看满大街都是跟你一样的人那种。我们会说法语英语什么的，但是也就是还是有不一样的点吧。
就是假如我去过很多朋友家，然后吧他们假如进家里，可是很多都不会脱鞋子，就只直接会穿鞋子，就外面的鞋子然后进去，或者吧就是反正我们的长相就非常不一样吧。
也是觉得作为亚裔在蒙特利尔当地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会难以融入。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融入的就算已经很好了，就是我觉得我身边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就是外国人， 但是你不可能跟他们就是一样的，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接受就是自己的你的这个文化的不同的这个点，然后呢更是去展现出来这一面。
我之前以为蒙特利尔是比方说像纽约比较多元的一个城市，全世界各个地方，可能多伦多更接近纽约一点是吧，族裔更加多元一点，
算是吧。对，应该多伦多的亚裔更多一些，就是比如说现在当然我觉得蒙特利尔可能是就是华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我们学校就能看出来、
对，
每一年的华人都要
越来越多，
对，所以这一点可能是跟随着时间蒙特利尔也会更多元化。但是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华人不是这么多，而且特别看地方，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南岸这边就华人可能会多一点，然后比如说其他的地方可能会少一些。
那你们的学校里面呢，
中午吧就是去外面吃饭啊或者什么，你看见的三分之一其实就是中国人啊或者华人，
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我们年级就不像他们年级这么多，就比如说我们一个班里可能比如说你能找到三个华人在整个年级里，而且不是每个班都有。
你们一个班多少人？
26到36中间左右。
26到36 OK OK， 有30个人上下。
嗯，对，差不多。
因为也知道你们那里是应该法语是官方语言。
对，
那你们是从小就要为了移民可能在之前就在刻苦学习了吗？
其实因为我是5岁来的，然后吧，我5岁的时候说中文也其实不是太好，所以吧就来这里，我就是上了 kindergarten 和一年级， kindergarten 和一年级我都是在一个英语学校上的学，我没进欢迎班，然后吧我就
直接上，
对，直接上了法语学校，然后吧2年级的时候我就去了法语学校。然后吧我也没上欢迎班，然后吧我就其实没那么就是难的融入了，我就是还蛮快的。
你说欢迎班是什么？
欢迎班就是比如说移民的孩子然后去上这个，然后特意就是为了教你法语那种。因为我是3年级来的，然后我3年级一整年就是上的欢迎班，然后后面就直接上正常学校。
所以你们说法语学校其实就是正常的 public school 或者 private school 对吧？
对，
你们说的法语学校并不是只学法语的学校，只是他们工作语言是法语的学校。
是，但是也学英语。
对，真的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家里对你们有没有这个要求啊，中文的这个保持，但是感觉你们3个语言一起保持还挺厉害的。
中文就主要是跟家里人说的比较多，而且因为我家里又有老人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练中文的机会也挺多的，在家的时候。然后法语呢肯定就是更天天在学校都会说的，英语其实是在这说的最少的一个，我们录视频的时候有可能会说一些英语。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两个因为就是法语和英语倒着说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个词法语忘了就用英语说的，
对，然后吧就还是可以理解对方的。
OK， 我没想到就是英语是你们生活场景里面最少的，所以在超市里面在加油站在餐馆基本上都是讲法语对吧？
对。
那我好奇多姐，你是从多大开始？因为你说3年级来的这边，然后上了一年的欢迎班嘛。那你之前是有法语的基础吗？
零基础。
哦，零基础。
对。
那比起之前的环境，多姐你的话，觉得你更喜欢蒙特利尔什么呢？
因为我在中国待的时间也不算长嘛，就是我也没怎么在那边上学，所以学校的这个对比我肯定是没有，只上了。我在中国只上了幼儿园和小学1年级，但是我觉得环境上吧，比如说吃的上肯定是我觉得中餐更好吃一些，就是它更多更丰富一些，但是西餐我也挺爱吃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还有一个北美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我觉得更 open， 在不同的事情上比如说穿衣打扮啊化妆啊这上面我觉得管的没有这么严。
嗯，你说管的严是啥意思？你家长管还是说社会的眼光还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可能是社会就是眼光，还有就是比如学校和家长，我觉得在中国可能会严一些，就比如说化妆之类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就，但是我们也不太确定，因为我们都很久都没回中国了，但是就是从我原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冒不冒犯，如果冒犯你可以不回答。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化妆啊？
我是从比如说中学二年级，
反正我就是去年吧，因为我就是经常跟多多一起就是玩，然后吧我经常他的朋友有些时候一起玩，然后吧我就感觉就是被比我大一点的人就是跟他们混的就是非常多，所以说吧我就mentality 就会老一点
老一点。
应该是去年对这些化妆品啊什么感兴趣。
那我们聊聊学校里面哈，很多亚裔有一个印象，家里的 push 学习非常的严重，家长对孩子的学习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啊，门门得考 A， 比方说奥数班之类的。对，我好奇你们两个人家里面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压力？
我感觉我的家长对这里来说蛮严格的，可是对就是在中国来说就一点都不严格。因为假如吧我就是假如考了一个80分，然后吧我就不是很满意这种成绩，我的爸爸妈妈也不会非常满意，然后吧他们就希望我就是得到90分以上，给我一个好的一个 base来，就是我以后在 high school 就是会越来越好。
我的话呢就是跟欣欣差不多，但是就是这几年主要是因为我马上就要考其实就预科什么的嘛，所以我的分肯定得要好一点我才能上好的。所以我这几年对自己也要求比较高一些，但是就是前几年就不太算这个分的时候，我爸我妈也不是特别管这方面的，能考就是比如说中上等就不错，但是今年肯定就不是这样。
所以你们都属于自我 push 型选手。
对，
你刚刚讲到预科嘛，多多能不能稍微给大家普及一下你们蒙特利尔或者说魁北克的中学小学还有大学的学制？
小学是就是6年，中学我们这边是5年，然后呢是2年初中算是，然后3年高中，也就是90、11年算高中吧，然后就上预科。预科其实就是算上一年的中学和一年的大学，但是放在了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地方上。中学的11年级上完以后得考一个预科，然后预科上完以后再上大学。
那会不会跟别的省的入学政策不一样？就比方说别的省他不要求预科，但是你们要求预科，你们提前毕业了，然后别的省要来你们学校考你们这边的大学，比方说蒙特利尔大学，会不会有冲突啊？
在大学的话没有什么冲突，就是主要是比如说你要肯定在这上中学就会少上一年中学，但是其实就在预科里就上了嘛。因为蒙特利尔大学这有麦吉尔，所以也蛮就是 popular 的嘛，别的省的也有人来这在这上，只不过我们大学会比别人少上一年。就比如说我们要去别的省上或者是别的国家上学的话，比如说我们上一年预科我们就得去考别的大学了，就不能再上第二年了。就也可以上，但是那你就得多上一年大学。
嗯，对对对，因为我刚也是想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完成2年那不比别人要多上一年了，所以你有什么目标？家长味儿太浓。
个人的话呢，我就是比如说现在我预科我大概想好我上哪儿了，但是就是大学我还没有特别好的
打算。
打算，对。
这种预科学校跟大学他们是连接的吗？还是说他们是相互独立的？比方说国内有一种某某大学附属中学之类的，所以我在想你们这个预科跟大学的这个关系
啊，对，是分开的，就是预科也有私立公立啊，就跟上中学一样。
OK， 那预科就相当于又是一个中学了。
对对对，但是就是让你感觉呢长大了好多上预科。
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跟高中有什么区别？
就是因为它跟大学的就是运作方式是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一天不是有一个课表，比如说你3年有个课，你今天就3点上学去那种，然后就不是那种早上必须这个点到学校，然后晚上这个点结束那种。
所以你们现在待在同一个教室里吗？还是说你们是去不同的教室？
我们是就是每一个 period 都是差不多1个小时到55分钟的，然后吧每个 period 我们都要去一个不同的教室，可是就是那些班里的人不会变的。
OK OK， 一群人去到不同的教室。
对，
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群人吗？就是2年都是这样的一群人吗？
每年都会变，
对。
根据什么变的？
其实吧，就是那些老师啊，或者
校长，
校长就选的吧，
就随机的选。快班在快班里混，反正我们三年在快班这些人就基本上熟了，因为就三个快班，然后就是一直的在这几个班里的人换来换去，对。
shuffle 啊啊，
对，其他的班的话就可能变化会更大一些，
对，因为就是 normal 的那些班里就是有七个，所以说吧就变化还蛮大的，就有可能今年吧我跟这帮人，然后吧明年就是全部都变了。
OK OK， 哇，那这还挺震惊我的，就是你们的学校它也是有快班和慢班，或者说快班和普通班的区别的。
对，
这种区别是怎么区分呢？
快班是在前三年的时候都多出来一节西班牙语课，所以我们就比慢班少上一节数学，少上一节法语和少上一节科学。到了后面四五年级这两年呢，就是四年级我们多出来一个选项，就是商业或者是心理，还有一个是计算机的这个课程，然后就没有西班牙语了，就在这三个课里学，然后跟原来还是一样，就是少比如说科学、数学和法语。到了五年级的话呢，所有人都可以随便选课，除了最基本的课以外，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不想学科学了，他就可以不上科学课了，然后就比如说去学心理和商业。然后比如说我明年呢，我就选了一个科学的课程，然后呢就比别人多出来一节科学课那种。
啊，那一开始怎么分呢？首先啊，就是说你们这七八十个人，因为你刚说三个班嘛，那26到36三个班应该加起来七八十个人、
嗯、
那你们这七八十个人在小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就在里面互相 shuffle， 互相这个变来变去的，所以你们有六年的时间能认识彼此。
不不，我的意思在中学 sorry。
OK OK，
对，因为我们在这都叫就是中四中五啊之类的，所以我就这么说的。
OK OK， 那还挺好的。这个快班和慢班怎么分呢？你刚刚说的是 outcome 嘛，我是在想他一开始是怎么分的，是考试成绩吗还是怎么样，就校长或者说老师就觉得哎，这个人他应该去到快班里面，那个人就不应该去。
就是小学五六年级成绩单，然后加上你考中学的分数，如果都能在85或者90分，就85分以上，你就能上快班
啊。那主要还是根据成绩来。
对，然后后面一般就不会从快班下来了、
嗯、
但是有慢可以从正普通班上到快班去。
意思就是你成绩好，学校默认你的学习水平可能或者是学习能力稍微强一些，然后就你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跟你比方说西班牙语课、科学课、法语课。
对，反正就是假如吧在就是 normal 的班里，假如你感觉就是这种班太简单了，或者你的家长就 push 你去快班的话，那你就需要考试和看你的成绩都是到没到 like 85分以上，然后如果到的话你明年就可以去快班、嗯。
这个是像你们的那种私校才有，还是说在公校里面也有？
我们不确定，每个学校自己都不太一样，不是每个私校都有，也不是公校也有这种的可能。
美国这边的家庭，他们特别特别激娃在体育方面，尤其大家知道华裔最喜欢激的是一个是冬季运动，像滑雪啊，然后一个是高尔夫，一个是游泳，这都是我自己的总结，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对，我会好奇在你们加拿大家长、啊、学校在体育方面，你们作为学生中学啊，或者说中学以前在这方面是怎么样看待？
我是从小就学过挺多的体育的，就是小时候学过舞蹈，但是那个就没学好就放弃了。然后来到加拿大以后我学了击剑，然后呢在疫情的时候我也停了，就然后我还学，现在保留的就是网球、羽毛球，我参加学校校队参加了两年，然后今年没有参加，但是明年可能还会。然后还有就是滑雪和就是 ski 和 snowboard， 今年刚学的 snowboard， 跟着就是欣欣也在学，然后我们俩滑雪都就两种都滑
啊。县城好多啊，就是击剑啊滑板同时。
击剑我都已经停了，就疫情的时候。
OK， 欣欣呢？
我小时候就是做那种competitive 的 jazz，就是跳舞。在中国的时候我也学过芭蕾，可是其实我就是也没跳很好，就我也就放弃了。然后吧我来了加拿大，我学了游泳、网球， 然后吧，今年我进了我们学校的排球队，然后吧，我滑雪就滑单板和就是 ski 双板，对。
要好多项目，好多项目。那你们平时精力怎么安排啊？就是除了学习以外的时间。
我去年可能是排的最满的一年，因为需要在校队打羽毛球，然后每个星期都在学着网球嘛，所以那阵就体育项目就是很多，就是因为去年的分儿没这么重要，所以就主要是在体育乐上这种就是我比较多一些。今年呢就是主要是学习上我比较多，所以我就没参加羽毛球队嘛。然后但是今年因为16了，我在加拿大就可以开始学车了，有时候就是还得上就是开车就是学车去，所以这也会占一点时间。因为我还弹钢琴，这个就每天晚上得占一个小时最少。然后就是体育的话就周末跟朋友玩一玩啊什么的，然后就滑雪啊，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滑。
你的钢琴是自己主动学的还是被逼的？
我妈就是说你想，因为当时带我去看各种不同的乐器什么，然后当时钢琴我比较喜欢，所以一直从4岁学到了现在，就也挺长时间的了，就也没什么意志吧。因为我妈有时候觉得，她比如说我觉得弹得不太好的时候，她就说你要不就别学了，要不太浪费时间了嘛，你可以干点你喜欢的事儿啊，或者是你能干得更好的。但是我觉得就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也能留着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的，就学着也挺好的。
那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我刚问说你们除了学习之外的时间一般都做些什么。
2个月前就是还有排球就是训练啊和比赛的时候，我周末有可能一天假如6-7个小时都在排球比赛。星期一和星期三我就是上完学6点到8点半应该做排球训练，然后我就原来也弹钢琴，可是吧我这几年就完全就放弃了，因为我太不喜欢了。其他的时间就是我就会跟朋友出去玩啊，或者就在家里就是跟妈妈爸爸就是 spend quality family time 嘛。
容我八卦一下，就是你们就是这个年纪的女生如果说跟朋友 hang out 的话一般都会做些什么呀？
逛街，大部分的时间就是逛街啊，然后比如说我们也去玩一些，比如说我有的朋友因为他攀岩，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他去一起去攀岩，然后还有比如说什么密室逃脱啊，然后就要不就去一起吃饭，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一起做运动，滑雪，主要是滑雪，冬天的时候就是去滑雪。对，
OK， 我们这期非常加拿大。
对，
因为我之前看你们视频里面也讲过就是在学校里面谈恋爱的事情，就是 relationship， 感觉这个可能是跟国内家长态度可能稍微会不一样，学校里面不管是同学老师家长你们自己，应该说你们自己然后家长老师还有同学对这种 relationship 一般是觉得什么时候就可以开始，我有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自己的话也没什么，就是比如说跟男生正常交个朋友什么的也挺正常的，但是就比如说要谈恋爱的话，就是我觉得中学我个人觉得我没有太大这个必要。
其实吧我对这些谈恋爱这些就是没怎么就是喜欢，就是我没有兴趣，然后吧就是可是我还是有蛮多朋友都会就是在学校里谈恋爱，然后那些老师其实也就是对这方面的东西一点都不严格，就你想谈恋爱就谈恋爱，其实他们也不是太管。家长的话其实我感觉吧这里很多人都不会告诉家长他们在谈恋爱的，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其实也不是太就是支持，就假如13、14、15岁谈恋爱啊，就像我的家长一样，然后吧就是可是他们还是会去做的嘛，
所以大部分的家长也是不太支持。
对，可是就没那么严格。
对，我妈就不太严格。就是我爸我妈没有太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你不谈恋爱可能是因为影响你拿分，影响你考试。那不同的 race 不同的族裔的家长会不会就是态度不太一样？
我觉得可能都差不多。我因为我不太知道就是别的亚洲人的家长是怎么想这方面，但是我觉得就我们两个人的家长都还比较对这方面就挺开放
的。
然后但是白人家长就也得看什么，就比如说有一些老派的家庭就不太支持，另一些家庭就完全不管。对，其他的族裔就是 我也不太了解，因为我们平常都不太问，就是说你家长同不同意你谈恋爱这事儿，所以就是不太知道。
OK OK，欣欣你是13岁，多多你是16岁，特别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像你们那么自信？
我感觉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我也不是很知道多多的吧，就是我不想帮他说，可是吧，就是说我感觉我也没太自信吧，就是也会有自己就是有点 insecure 的地方吧，可是就不会太就是去care 别人想什么，因为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你自己就对自己最重要的，然后反正每个人都会就是死的嘛，所以就也其实没太关系，反正就是很 YOLO 那种。
YOLO
对，我觉得欣欣这几年其实他是更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他还比较害羞，但是他现在就真的挺自信的。我个人的话呢，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就是那种 extrovert，
就是说很 social，
就我比较乐意就是跟别人去交朋友啊，就是这种社交啊什么的。当然也不是说就我100%就一直所有的时间都很 confident， 这个肯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这种小的
对
insecurities 什么的。就是我们在可能录视频的时候，当然我们两个在镜头前面可能就显得比较自然，因为我们打认识了以后，我们就总在自己录一些小 vlogs 啊这样的，所以就慢慢就熟悉了这个镜头前面的这种感觉。在正常 in real life 的时候，就也没有就是多么的，就是可能没有像我们视频那样这么的就是 confident， 对，因为毕竟是只是在一个镜头前面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
对，
你们平时中文是怎么保持的呀？就是感觉你们的维持还挺好的。
就跟家里人说话，然后主要是看各种电视剧啊电影啊，就是有时候跟家人一起看，就看中文的那种。
最喜欢的是什么电视或者电影或者最近看的？
看很多，就是在 YouTube 上啊，就有时候那叫什么少年派、
哦、对，少年派我们看了，对，然后好多名字我们都也想不起来了，但是就是主要我们看综艺比较多，比如说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啊，《
奔跑吧兄弟》
啊，对这种。
哦，是吗？哦 ，OK OK， 姐姐你最喜欢谁里面？
宁静
，果然是大女主啊！
我比较喜欢那个人的名字，忘
了。哎，你描述一下，我想一下是谁。
就是他，就是在第2季好像，然后是那种长的那种大波浪的头发，那个他叫什么，就是长得特别好看的
孟，不是孟，
不是孟佳，我也想不起来了，但是他跟一个姓张的另一个演员在一起，
张雨绮，
不哦，张雨绮是我第1季最喜欢，第2季的我想不起来了。
OK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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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wanna have fun clap my hands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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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wanna have fun clap my hands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 dance dance。我们播客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家长、啊、国内的家长、啊、或者说他们的孩子在听，可能他们也想着预备哪一天去加拿大，所以我会好奇，就 just in case 哈，如果说哎，我们的听众里有一些家长他也准备带娃移民到加拿大，然后他们的娃可能年纪也是5岁到13岁，你会建议他们提前做些什么事可以帮他们更好的融入，不管是加拿大还是魁北克？
加拿大的话当然就是比如说除了魁北克以外的地方你都不需要叫法语，就是你把英语学的就是稍微学个有点基础就可以了。到这儿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语言，然后就是带孩子早来这边，就是越早越好，融入的越快。当然比如说我知道有的家长呢就是比如说担心就是中文会忘掉这种，其实就是在家多说就会好一些。然后如果带来魁北克的话呢，就如果很小的来没关系，但是如果稍微大一些的话肯定要把法语学的稍微有个就是这种基础吧。然后还有就是多看看什么就是那种美剧啊什么，
对，就多看看假如在 America 或者就是在加拿大拍的这种剧啊或者电影，因为其实就是还给你一个蛮好的就是 real life perspective，
比如说就正常一点那种
就
是
reality TV
高中啊
那种
什么那种啊，就是初中这种就专门说学生的这种剧可以。
嗯，那欣欣呢？
就跟多多一样吧，就是学会就是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factor，
然后吧就是说其实吧
你会一点英语，会一点法语，都已经非常好了，然后来这儿就是来继续学，然后吧，让就是你的口语或者什么的，就是变得越来越就是 Québécois， 就是跟 Canadian 就或者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OK OK， 那你们两位在加拿大就是从你们来了之后，克服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去年就是有一个就是小毛病吧，就是会就是想太多了，我就是太在意别人怎么想我的。去年吧，我的那个就是朋友的小就是圈就非常 like toxic， 就是每个人都会说就是对方的坏话，然后吧就是说我就是很害怕别人就一直在那说我的坏话，然后吧也有就是这个我四年级就是蛮好的朋友，他就是挺不好的嘛，这个就是让我就想太多了，我就是很伤心，就是在就是六年级的时候，然后啊我就经常就会就是很不就是舒服啊，或者就是不是太开心。
我个人的话呢，其实就是今年开学的时候吧，因为今年就是在成绩方面，我自己给我自己放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我一定要考得很好，因为我想往就是上一个好的CGP
预科。
对，然后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真的很就是焦虑，每次考试的时候就是一开始还挺好，就考的都挺好的，然后到后来有一阵突然就是因为比如说有时候可能跟朋友发信息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主要是就一些其他的事儿影响到了我的学习的状态，然后就不太好，就是复习啊也复习不进去那种感觉，然后那阵就感觉哦就是学不进去，怎么着都就是每一科都学不好那种感觉，所以就是那阵就有点难，然后就感觉哎呀我这个今年要是不好的话后面可能就上不来了这个分儿。后来慢慢的就是我也学会就比如说把我就是 priorities 放在就是我自己的最需要的东西放在最前面，不是去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无需的事情啊都排到在我最重要的事情前面，然后就是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是今年我学到最多的。
OK，你们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小红书的频道？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这个频道做的就超级好。
我们两个其实一开始特别想录 vlog， 因为我们最喜欢录的就是这种啊，随便每天的日常啊这种，因为我们觉得比较好玩，这是最好玩就是的一种。
对，我们最 interested 的一种。
对对。
视频。
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能录完一个 slang， 然后突然那个就是那个视频就
blow up。
对，所以就开始就我们觉得啊，这方面其实录制我们也可以尝试不同的新的方式来录这个 slang 的视频，就也挺好玩的，而且我们两个也一直在一起编辑嘛，就是不就是比如说视频录完以后他编辑一半我编辑一半这种，一开始是只是我，但是后来就是我们俩分工一些，因为学校的事情嘛。我们其实录小红书其实也是希望就分享一下就是最真实的一面嘛，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网上有很多的那些博主啊什么都是有点假，就是比如说有些加很多的那种美颜啊，然后呢就是对，然后就是赚钱去发一些就是那种广告之类，然后我们就毕竟我们也是 teenager， 我们也不可能去用网络上这些赚钱嘛，
对，
所以我们就想着就是能用这个把最真实的这一面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他们最近出了一个新的点子，就是之前是一直在教大家英语，但是他们现在把英语融入到这个 drama 里面了，两个人拍一个短剧，然后短剧进行到中间的时候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单词这个 slang 是怎么用的，就特别搞笑。我觉得你们甚至可以出一些法语的系列，或者说跟法语文化相关的这些东西，然后演一个法语的小剧。
嗯，是是，确实是可以。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这一期的节目第一次有 teenager 的嘉宾小帅呢，也是在努力的走出舒适区，希望给朋友们带来真正多元的北美华人的故事访谈。喜欢的朋友别忘了订阅，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给小帅写个好评，让更多的人听到，也欢迎转发给一两个可能有需要的朋友。对了，如果你也在北美，觉得你的故事一定要上节目，请果断联系小帅，邮箱是小帅 FM@gmail.com。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time。